有咩感觉呢？我好开心，因为神俾我生命平安，翻去还福音嘅债，而家咧有机会翻到嚟啊，继续侍奉主。我嗰班主日学咧，系一月第二个礼拜先开始，啊，下个礼拜你翻嚟咧，我嗰班未开嘅，有点解咧？因为下个礼拜礼拜六系十二月，啊，呢个又系一号，咁变咗咧以后就好麻烦，咁所以咧我嗰班到第二个礼拜先开始，系记得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下個禮拜個周響嗰度咧，就係話我講道，下個禮拜唔係我講道。仲有一件事情咧，就係咧，喺同工聚會嘅時候咧，我係會分享信息嘅，就係我哋明年我哋個主題咧已經係定咗啦。咁我就係分享嘅信息咧，同明年嘅主題係有關係，合二為一，侍奉者要知，就係我分享嘅題目。合二為一，侍奉者嗰啲人啊，要知道嘅事啊，請大家為嗰個聚會祈禱，亦都趁住個機會，大家一齊嚟學習點樣嚟到。一起来服侍主。圣诞节了，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候跟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听到的是你的声音，我们愿意享受到的是你的同在，我们愿意见到的是你的名被高举，我们更加愿意见到的你在我们中间可以自由的工作。神啊，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享受到你的同在，我们让更加渴望你享受我们的敬拜。愿神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呢，我哋個個都識得講，我哋知道好多。今日我同大家睇呢段嘅經文，就係耶穌降生嘅時候所發生嘅事。喺呢一個事蹟嘅裏邊，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三個要點，都係喺今日我俾你嘅大綱嗰度嘅。第一個要點咧，俾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再一次俾我哋睇到，我哋嘅神系信实可靠，佢喺度掌紧住人类嘅历史嘅神，所发生嘅事都系按照咗佢嘅计划、佢嘅时间嚟到进行嘅，根据。尼迦书五章二节嗰度，就系主耶稣降生以前700年前，就已经预言耶稣应该喺大卫城百利行嗰度出世嘅。玛利亚怀孕耶稣，应该喺出世嘅时候，嗰个时候佢哋唔系住喺百利行。他们是住在拿撒勒， 瑪利亞已經粗身大細，照睇耶穌會喺拿撒勒出世。但係如果耶穌喺拿撒勒出世，就冇辦法應驗700年前神藉著先知尼迦所講嘅説話，耶穌係生喺大衛城。但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发生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那里讲到呢，该撒阿古士督下一个命令，全国的人，所有的人都要去到他原居地来到登记，是为了什么呢？本来是为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为了征兵，另一个是为了人头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约瑟和玛利亚他就是被逼的，没得选择，一定要离开拿撒勒，要回去伯利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第一世纪，那时的交通工具都是牲畜，照約瑟和瑪利亞他的家庭的狀況，他最多是能夠騎一隻驢子。由拿撒勒去到伯利恒有80英里，80英里在我們今天坐車的人來說很快就會到，個零鐘頭就到，但是騎著一隻驢子粗山大細，他怎可以承受這種的奔波呢？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完全没得考虑，也都没得选择。就算这条路很难行，他们是被逼的离开拿撒勒，要到伯利恒。结果呢，他们到了伯利恒，耶稣就在那里出世。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谁在背后掌管住呢啲事嘅发生，系我哋嘅神，系我哋嘅神，佢先系呢个宇宙嘅主宰。你知道呢本嘅圣经，神赐俾我哋嘅圣经，呢本嘅圣经咧，唔系人历史嘅记载，历史呢本圣经咧，亦都唔系犹太人吓嘅历史。而这本圣经是告诉我们，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个完美救赎计划的启示。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了罪之后，神就已经预告女人的后裔要得胜仇敌魔鬼，他已经他自己亦都受这个十字架的痛苦，他透过十字架奇妙的救赎得胜了仇敌魔鬼，得胜了死亡。而他这个奇妙的工作就在创世纪第三章15节那里宣告出来，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人蒙福的一个救赎者。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也就是大卫王的后裔，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出来，也都是从大卫那里出来。亚伯拉罕后裔是特别强调到他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拯救人类，大卫的后裔特别强调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到以赛亚书7章14节告诉我们， 必有同类为人生子。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同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哋知道呢个童女就系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嗰度讲，系天使对玛利亚讲，佢要生一个儿子，你要安佢名叫做耶稣。喺个对话喺里边，玛利亚好惊奇，呢个系唔可能，一个未结婚嘅女子点会有细路哥？天使好清楚话佢听。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若失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都很作难。他的未婚妻照他的了解是一个很纯洁很可爱的人，怎可以未结婚就有小哥呢？他正是为这件事难过筹谋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玛利亚的小哥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切的事发生，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宣告了那个救赎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到上个礼拜叶牧师讲到所用的经文，和我礼拜五所分享的经文都是同样的经文。那段的经文是讲给我们听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婴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这个世界他要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守你这位宇宙的神成为我们的神，使到这位宇宙全能者的神成为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救赎了我们，他赐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和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发生这个关系。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女。在那两节圣经里面用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说话来讲到他是一个君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那节圣经里面特别第七节是点出一件事，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些事。你会看到我们的神透过圣经的启示，他有一个很完美的救赎的计划，他也有他的时间表，是按照了他的时间表，是按照他的计划在后面来到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正如刚才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一样，我们看到这件事不可能发生，耶稣不会出世在伯利恒，但是神透过了罗马皇帝下这个命令，他们是被逼的翻返去伯利恒，耶稣就在那里出世。我们今天的经那个金句呢已经在这个大纲里，大家可以拿来看一看这个金句。这个金句呢你要留意到有几件事情，及至时候满足，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应该出现这个世界，他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就救恩，是时间到了他就会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这个世界。他来降生这个世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在律法的底下，世界上找不到有一个从来没有犯法的人。不要说神的律法我们守不到，就算地上的律法我们守不到。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中间什么年纪的人都有，根据我们过去这个大半生或者半生或者一生，我们有没有犯过法？可不可能完全的守法？如果你是驾车你就知道常常时时都犯法的，不是我们有意冲红灯，而是有意在无意之间就冲了红灯。我们泊车很多时都犯法，我们过关很多时我们都犯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奉公守法的。 人人都希望是奉公守法，人人都希望能够凭良心做事。有几多个人能够真的百分之一百可以凭良心做事？所以在律法的底下是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咁即系话喺呢个律法嘅底下，我哋都要面对审判。喺审判嘅结果，我哋都系被定罪。被定罪嘅结果就系要受刑罚。神成为人嘅耶稣，佢就系生喺律法以下，企喺你同埋我个位置嗰度，去替我哋受审判。受刑罚而致死，就叫我们从绝望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为什么你不可以救我，我又不可以救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自身都难保，怎能够救人呢？所以只有神自己成为人，穿起人的肉身，生在律法以下，站在你的位置，站在我的位置，你都去承担这个咒诅和痛苦，就是将我们从刑罚那里面赎出来，是将他的命倾倒，你都救赎我们出来。他不单止救赎我们，还使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不是是这样倚叫我们要做神的儿子，而是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神儿子的凭据。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里面第一句说话，我们都很欢喜也很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觉不觉得尴尬？我们觉不觉得难过？有没有搞错啊？你竟然可以称神为父？世界的人明白，世界的宗教都不明白，没可能。我们的圣言说敬鬼神而远之，他将神和鬼捞在一堆，因为他根本分不出。我们今天我们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爱祂，我们愿意亲近祂，我们愿意向祂说天父，我们感到多安慰，我们感到多开心，我们感到多快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按照祂的时间表，在神的安排的底下成为一个人，已经将我们从绝望里面拯救了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很感恩。主耶稣的工作不是只停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我们靠着祂成为神的后子。儿子和后子有没有分别呢？圣经会让我们知道儿子和后子是很有分别的。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亚伯拉罕有八个细路哥，真正承受的产业的只有一个。后嗣是什么呢？是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还有是什么呢？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有永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奇妙的神，这位伟大的主宰，在祂的降生，祂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祂是要带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步，使到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祝福。神的儿子当中呢，是有三种神的儿子。上过我主学的人都知道有哪三种呢？圣经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那节那里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亚当不是父母生的出来，是神造的出来，所以他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今天你和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唯独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为什么耶稣是神独生子呢？因为只有人类的历史里面，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神成为人，那个就是耶稣。所以他是神独有的儿子。而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做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我们将我们从律法走咗审判的拯救出来，赐给我们这个宝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放心，无论今天世界上的人怎样去对神，相不相信有神，相不相信有圣经，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事都不会影响到神在后面按照着祂的时间表来推行祂救赎的工作。圣经三分之二都是预言来的，三分之二都是预言。旧约的圣经和新约的圣经都充满了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预言到耶稣会来两次，第一次来就是做救赎的工作，第二次来就是执行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结束。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预言那个次数呢，第一次如果第 一次提到耶稣第一次会降临，就有七次说耶稣第二次会再来。意思就是说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呢是比第一次的预言多七倍。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平均呢二十二节里面呢就有一节是讲耶稣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明白根据神的救赎的计划和他的启示，耶稣第二次一定会再来。你信不信你明不明都不是紧要，不影响到他的工作的推动去完成。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个最多的预言，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头个十四节。而你留心看看这十四节的经文里面，你所预言到的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异兆呢，正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瘟疫，无论是地震，无论是民与民各与各的争斗，无论是人心的空虚需要信仰，假基督假先知一路涌现出来，这一切的事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没几久之前我们看新闻的时候知道香港现在又怕什么呢？禽流感，很多的鸡看到真的晒晒。这些的事不是发生十年前的，而是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 一切的事都发生着，主再来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谁在背后来到去成就这些事？谁在执行呢？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你我都是祂的仔女，神在你我的身上都有祂的计划，我们的前面的路都在祂的手中，我们应该相信祂会步一步带着我们，每一天带着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用了很多说话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生活，为了你的衣着来忧虑。他说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你看看地上的花草，他们是这么卑贱，天父都看过。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信得过，在祂的带领和祂的保护的底下，我们会每一天都在祂的恩典中来走过。很奇妙一件事，圣经里形容一个这样的图画，我们属神的人是祂眼中的瞳仁。什么时候会看到你的眼中有我在这里呢？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我在你的面前出现，所以呢在你的眼里面就有我了。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件什么事呢？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以致他是对着我们，他一直注视着我们，他不会忘记我们，他也不会忽略我们，一直在他的眼光之中，一直在他的照顾底下，一直在他的保护的范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今天你所遇到的问题在哪里，你应该知道不是你自己掌管你的生命，我们没有这样的本事，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是谁掌管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父神。所以一日辛苦过了之后，你就去上到与上床来睡觉，你应该在睡觉之前将你所有的忧虑、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重担不要带上床，交给耶稣。主啊，交给你，给我好好的睡一觉。当你的眼睛未擘大，你整天的事务在脑海里充满，开心当然是好，但是开心的事是好少，很多的难处。在那个时候，你的床你都未落床，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将你一日的需要、一日的困难交给主。他知道，他会体恤，他会看顾。学习将我们一生、将我们每一天大小的事交给他。还记不记得在主祷里面有一句说话，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日的难处一日已经够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子女，是祂掌管我们的前途。开不开心？感不感恩？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整个过程 都在天父的安排之中，他早有计划，他就按照着他的时间来到完成这件事。昔日耶稣降生可以这样，今日你同我都一样在他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欢赏感恩的心来走我们前面的路。这个是今日我同你分享第一点，耶稣降生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神是可信可靠的，你放心。在我服侍主认识主这五十年的里面，我是经历过我的神是靠得住，是靠得住。我遇过危险，我遇过困难，我遇过伤心，我遇过灰心，但是神都保守，直到今天。我知道我的主是活的，我知道我的神是可靠，所以到今天我仍然很欢喜依靠祂。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位都一样地依靠我们的神。第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耶稣降生这件事情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主是惊天动地。耶稣降生无人知道，谁去传播这个消息呢？是神打发天使去传过这个消息。神不单止打发天使去传过这个消息，神中组织一个大师班，由天使天君去组织一个大师班，透过他们的歌唱来传达这个消息。二千年了，神仍然积着天使，天使天君在这里跟我们讲说话。不单止这个传达的方法很特别，而他们所传达的信息也都是惊动全人类。天使说，今天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全人类的大喜的信息，每个人都有份，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蒙恩。天使天君唱那个诗歌是很短两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的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针对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失败所带来的羞辱。亚当夏娃犯罪，神的荣耀在人间消失。亚当夏娃神造他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做，是满有神的荣光，亦满有神的荣耀，所以他们不需要穿衣服。但是他们一犯了罪之后，神的荣光在他的身上消失，人的丑陋就显晒出来。不单止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他们幸福的家庭都消失。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不在人间，亚当夏娃的后裔一直在灾难之中，没有平安，没有盼望，跟神断绝了关系。所以圣经有一句说话来形容，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平安在人间消失，在人的心灵里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灾难和痛苦。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大地看不到神的荣耀，充满了哀声，充满了咒诅。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再次显扬神的荣耀。在耶稣的身上，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边的耶稣独生子将神显露出来。所以耶稣在出现的时候，人就在主耶稣的行动、言语、工作上看到神的荣耀，到处显出他的作为，奇妙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是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的同时，是将平安带给人间。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一件事，一个生下来盲咗的人，有人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人一生下来就盲了，盲了三十几年，他不知道什么叫颜色，他看不到什么叫花草，在他的脑海里面是一片的空白。到底是谁的责任？是他父母，是他自己？主耶稣没有答这个问题，但主耶稣说了一件事，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意思是什么呢？是主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主耶稣医好了这个生下来的孩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来这个世界，他要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这些失陷在黑暗、罪恶、权势中的人，一直痛苦、一直哀鸣的人，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蒙受了第一样的福分。第一，和神的关系建立在上面，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称你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第二，我们的心里面满有主赦罪的平安，亦有满有以马内利的平安，更满有神恩典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整个人改变。我这一次回大陆，我发现到内地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错的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劝人信耶稣，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你就会顺利的了，你找工就会找到的了，你会赚很多钱的了，你的病神就医治的了。我这些全部错了。如果你是一个失业的人，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会失业呢？如果你有病的人，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会病呢？你现在病紧，你信耶稣的病就好了，是不是呢？圣经有这样的应许吗？没有的。所以我提醒他们，这个不是真正传福音的方法。真正传福音的方法，你信耶稣，你接受耶稣，你一定会有平安，一定有平安。无论你是什么状态，无论你是什么问题，当你一有耶稣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一定有平安。还有一样东西，你开始看到 神的手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工作，是彰显祂的荣耀，彰显祂的大能。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为了这两个目的，一方面显扬神的作为，一方面将平安赐过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你看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尾那三节，我只是要78、79两节而已，请各位一起读，请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清晨的日光，我很喜欢这两节圣经，他是清晨的日光。这个清晨的日光一出现的时候，黑夜就过去了。而且这个日光，清晨的日光越来越光明。这一节圣经实在很宝贵，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的怜悯，这位清晨的日光由神成为人，临到我们世界，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使到人类有大喜的信息，使到神的名得着荣耀，彰显神大能的作为，就把我们要照亮我们在这里黑暗中死人里面的人，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的路虽然艰难容易走，都是充满真荆棘蒺藜旷野，非常的艰难，但是因为有赐平安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伴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向前走。所以有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是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这些老古董是我的老人家才知道，这些老古董，老古董有老古董的价值，新不一定是好。我不是反对新，我不是，诗歌不在乎新与旧，是在乎是不是一首好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一首好的诗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一来。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识唱，是我们多伦多一位加拿大的牧师，以前是宣道会的牧师来的，是宣道会的监督来的，后来他离开了宣道会，他是组织一个叫民众教会 People Church、Dr. Smith他写这首诗，这首诗歌实在很美丽。他说什么呢？孤单可怜，一概者坐在萝卜的黑石，双目失眠，不能看见亮光，紧握破衣，黑暗中战惊不停。耶稣一来，使他重建光明。这个人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不单止他健康有问题，他的生活都有问题。做什么他坐在路旁那里乞食呢？因为生活有困难。今天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在座当中可能我们是其中一个。什么问题呢？健康的问题， 不一定是眼睛的毛病，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活的问题。你不需要，你不可能，或者你不会好像穷到的地方要乞食，但是今天我们为了生活，我们付出的时间精神几大。做老板有做老板的忧虑，打工仔亦有打工仔的困难，在这些双重的压力的底下，好像透不过气来。但你不要忘记，耶稣一来，万事都会改变，是不是？第二节告诉我们听，昔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离别亲友，凄凉独住山坟，恶者捆绑，伤害己体无人救，绝望。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在罪恶权势底下，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恐惧去死人堆那里生活，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就在绝望里面，正是死路一条。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耶稣一来，释放他得自由。奇妙吗？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被这些邪魔黑暗的权势控制着。我现在我回大陆，我其中一个最难原谅，我用一句很俗的说话，但是很透彻，很难顶。为什么呢？周围的人都吃烟，在张台上明明写着一个牌，严禁吸烟，吸烟啊，是写得很大的字的，严禁吸烟。那台啊，那张台啊，餐台度，同埋四埲墙都有。但系咧，喺我四周围，嗰啲人一样吸烟，佢哋唔识嗰啲字嘅，一口烟仔就绑死佢一世。有啲人被赌鬼嚟绑死，有啲人被色情鬼绑死。有些人被烂鬼绑死，谁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耶稣一来，万事都会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向我们传达了这个宝贵的信息。耶稣一来，人得平安，神得荣耀。为什么神得荣耀呢？因为有神迹，因为有奇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只本来只是羞辱神，正是陀碎家，但是神奇妙的作为使到一个软弱失败的人变成一个天使，彰显神的荣耀。感谢主，我们的主在2000年降生，到今天2000年，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仍然在工作，他仍然在改变你，是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双重的保险。我现在不是做保险公司的代言人，不是，我们有双重的保险。我们有什么双重的保险呢？第一重，有父神掌管我们的人生。第二层的保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带我们进入光明的路。这个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所带给我们第三个信息，就是我们看到神所使用的见证人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里。我希望在我们中间神兴起很多这样的见证人，很多这样的见证人。这些的见证人有四个什么因素呢？第一，他们有异象。你看这班的牧羊人，他们听到看到天使天君歌唱一切的事，同埋同佢讲嘅说话之后，你会睇到呢啲嘅事情啊，就系俾佢见到人见唔到嘅嘢。吓，呢一群嘅人系咁，有异象。你知道异象系咩咧？异象就系神俾佢特别睇到嘅属灵嘅嗰个情景，同时咧有神同佢讲嘅说话。正如咧呢一个咧《箴言书》29章嗰度第18节嗰度话俾你听，没有异象。嗱，嗰個字細字嗰度叫做默示，嚇。如果你沒有異象，冇神同你講説話咧，你就會放肆，你亂咁嚟。一個神使用嘅見證人咧，係有特別嘅睇到，係同神之間。你睇，你仲記得約出埃及記第3章，摩西去到山上，佢睇到乜嘢咧？佢睇到異象。荆棘着火，同时呢听到神跟他讲说话，有看到有听到。还记得《使徒行传》第9章这位大兵去捉拿基督徒的人，那个扫罗吗？他在路中看到什么？看到异象，神向他显现，他不单止看到异象，还听到什么？神跟他讲说话。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建好的见证人，我们应该更加好好追求，能够看到神的真实，能够看到神的爱，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更加听到神宝贵的话语，明白祂的带领，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祂们去印证天使天君散了，他们立刻有一个行动，我们要看，他们看到天使天君所说的话是真的，真的见到耶稣，是印证神的说话的真实，是印证他所见到的事情，就表示他们所信的是几咁实在。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他们去全国有负担，这件事发生太奇妙了，所以他不可以不讲，有这个负担。还有第四个，就是这个地方20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些牧羊人回去之后，因为所听见和所看见一切的事，就好像天使向他们所讲的，结果他们怎样呢？他们的生命改变，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荣耀，活在一个好特别的情况底下，他的生命改变，经历到神的真实。这些的见证人，这些的见证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好像出这个诗篇23篇所讲的，是一个福杯，一个满人的福杯。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杯，一个福杯，满了神的恩典，满了神的作为，满了神的爱，不单止充满在他的生命里面，还流露出来，影响到他四周围的人。所以这些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变成了别人的祝福，他自己经历神的祝福，他也可以将祝福带给别人。这些的见证人，他们所信的是多真实，是那么奇妙，是那么丰盛，他就活在这些这样的状态之中， 所以他去到哪个地方都带出这样的福分。这些是见证人，又好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所讲的，有因为认识基督而来的香气。他走过的地方，人都闻到基督的香气，人都看到基督的荣美。这些人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也成为很多人的羡慕。我真愿意见到在我们中间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群这样的人，被神重用的人。弟兄姊妹，我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七个礼拜有机会回去还福音的债。前面那几个礼拜发生的事，在今天的周刊那里牧者话已经讲了，下个礼拜我还会继续讲下半场的事。我去到的地方，有多人也有少人，我的国语真的很普通的，听的人我不知道他听几成，但是他们，你看到他们听的时候好像你们一样，他们的面发光。我知道神在这里做工，是神在这里祝福他们。我每一次完了回来，我心里面对自己说不要搞了，不要再去，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要忘记他们。我在香港的教会，我在这里服侍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安牧。我回来的时候，我打电话跟其中的牧者弟兄交通，立刻让他喝茶，然后问我有没有时间给他。我告诉他大概都没了，结果呢就开始入了内地，很少出香港。结果他们一直打来找我，打电话都打不通，因为他没有我内地的电话，一咳两用那些，上回香港就知道他没有，所以他找不到。那我们去机场，我回来的时候，我在机场打电话，他就问为什么你去了哪里。我对他说对不起，因为内地的工作磨场太大，但我答应他，如果你说明年，我年尾可能我会再回，如果你决定了，我决定了之后什么时间你先安排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样的老人家，我自己在那里讲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自己都这样想，还会去做什么？但是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祝福，我是不可以等死的，坐在那里我要为他来奔跑。弟兄姊妹，我希望在我们中间神兴起更多的人，好像这几个牧羊人一样，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社会，这一班人都是很卑微的人，他们不是读书人，他们不是任高职的人。在那个时代，这群人的工作周街都有，是看羊的人，一群这么普通的人，竟然二千年来，包括我们今天在内，我们都在说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使用的人，神透过他去祝福人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期望有一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安慰和快乐，因为没有枉过此生。现在我们请大家留意第七节，大家一起读第七节好吗？请读，请一起读，请读。为什么耶稣要生在马槽呢？圣经告诉我们听，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客店没有地方，是不是客店真的没有地方？不是没有地方，而是被人霸了。这种情景会不会是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很多东西霸了，唯独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位置。这样的基督徒怎会不软弱？怎会不冷不热？你还记得老底家教会吗？永远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什么？是他不冷不热。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因为主在哪里？在他的门外，他的宝座，他揸得死死，揸得实实，不放。结果他变成了贫穷、瞎眼，看不到神的真实，看不到神的爱，经历不到，落在一种悲惨的地步。我们的主在门外等，他说谁听到我的声音就将门打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什么？坐席享受他的丰盛，享受他的慈爱。我们愿意不愿意，肯不肯将这个生命的宝座的门打开，请主进来。约翰福音第五章，离开圣殿没几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不是大池，那里有很多病人，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传说等那些水洞，那些池水洞。为什么池水洞呢？天使在那里搅动池水，谁个先下去谁个病就好了。真不真不知道。主耶稣去到一个人的身边，他病了38年，主耶稣去到他身边，主动地找到他，向他发出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好？意思是什么？你想不想我帮你？你想不想？我知道你病了这么久，我知道你没能力，我知道你没人帮到你，但是站在你的面前的一位，他可以帮你。你想不想我帮你？你想不想？我们低头祈祷。我们的主，向你向我发出这个呼声，他问你想不想我帮你？弟兄姊妹，你怎样去回应他呢？你告诉他，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没有忘记我们，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说，你想不想我帮你？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在我们中间作工，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享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多谢你为我们而生，多谢你将这个福气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都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